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80面，物恶广能引化。那么我们这课呢，讲到增上心血啊，这个增上心血啊，就是讲到大乘的三摩地。那么大乘的三摩地当然有因缘观，有真如观啊，但是本论它所强调的是真如三昧啊，就是直接的观照真如理性。那么我们前面讲到啊，我们一个菩萨经常能够啊，把心带回家啊，安住在我空法空的真如里啊。那么不管从自利的角度啊，对这个断恶修善，或者是从利他的角度产生种种的善巧方便啊，都有很大的加持力。那么前面的引化呢，主要讲到神通啊，有44种妙用。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广泛的说明引化，它不只是神通啊。其实真如三昧除了引化神通以外，它能够引化10种的难行，有4种的作业啊。这个地方等于是把这个引化把它更加的说明啊。除了神通以外，菩萨能够成就10种的苦恨，而4种的作业。好，首先我们看几义的10种难行，这当中有2颗，第一个烈士实难事，二从事决绝难行啊。先说明实难，实难当中有一个标数在烈士，先标出它的数目。又能引化色诸难行，实难行故，实难行者啊。那么这个菩萨在真如三昧的时候啊，他能够摄受一切的难行。有哪些难行呢？有10种的难行。也就是说，如果你经常的修习真如三昧啊，你经常的和其自性本质清净啊，经常的随顺这样的观察，你就能够对这10种本来是很困难的行为啊，慢慢慢慢啊，就会觉得不困难啊，就是你的恨力跟忍力啊都增长啊。我们看这个烈士啊，我们把这个10种难行的标题啊，先简单的把它念一遍：一自是难行，二不退难行，三不备难行，四现前难行，五不染难行，六圣解难行，七通达难行，八随节难行，九不离不染难行，十加行难行。你经常修真如三昧啊，你会成就10种不可思议的难行。好，我们先看第一个，自是难行，是受无上菩提愿故。好，这个地方是个总标了，这个十种难行的第一个总标。那么你经常修习我空法空的真如三昧啊，你在因地的时候就能够产生一个广大的事业。什么样的事业呢？希望能够成就无上菩提的佛果，这个是不容易的。我们凡夫啊，你不经常修真如三昧啊，你的心一定是在因缘法里面活动。一个人内心不安住在真如的本体啊，在因缘上活动啊，你会产生2种思考，只有2种思考。第一个，你会把你所修的资粮啊，转成人天安乐的果报；第二个，你会把你所修的福德智慧资粮啊，转成二乘的偏空涅槃。这2个都是因缘法，都是极端的，一个是因缘的升起，一个是因缘的消失。那么菩萨之所以能够发菩提心啊，真实的菩提心啊，就是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能够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当你经常把心带回家， 观察何其自性本质清净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跟十方诸佛是同一个鼻孔出气，因为诸佛所安住的心的理跟你所安住的理是相同的。这个时候你发觉啊，既然诸佛可以做到，你也可以做到。所以这个菩提心呢、啊，如果你过去发菩提心呢、啊，是看到佛菩萨有很多庄严的果报，有很多不可思议的神通，这样的菩提心是容易退转的，因为你是从因缘上发菩提心。但这个地方的菩提心呢、啊，是一直不生灭心的离体而发动你的菩提心，这个地方是第一个难行。我们说明一下啊，我们凡夫啊，以前在这个因缘的作用上啊，在不断的有所得心的分别躁动啊，啊，我们过去对这个苦恨的认知啊，哦，这个人日中一时，哎，这个是苦恨啊，这个人树下一树，这个是苦恨啊，当然这个也是苦恨，但是从大圣来说，这个不能说是苦恨啊，因为他这个地方苦恨是要有真上的力量。就是你这种苦恨啊，对无上菩提有增上力量才叫苦恨。好，那么对无上菩提的苦恨，就是说啊，一般人你要他成佛，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个要非常有眼见的人才有办法发出这个菩提心啊。但是你能够发起菩提心，这件事情是苦恨啊。第一个，我们再看第二个，不退难行啊。生死重苦不能退故啊。那么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啊，要面对很多很多的障碍的考验啊，当然最重要就是这个生老病死的报障啊，来障碍我们啊。这个地方古德是说啊，一般的声闻人啊，他成就禅定以后啊，或者初禅或者二禅乃至于四禅啊，他就不愿意来到异界了，他升到色界去了，或者无色界去了。所以在这个色界无色界里面，他的色身啊，那个四大是精妙的四大，所以他这个老病死的障碍是特别的轻微的。那么菩萨观察我空法空以后呢，他来到了花的菩提心来到人世间啊，他不往生到异界色界啊，他继续来，他不往生到色界无色界，他继续来到了异界。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忍受生老病死的痛苦，但是他内心不退转，他有这种忍力啊。就像这个西藏的法王达赖喇嘛对我们所有的菩萨有一段的开示说啊，他说啊，只要我们的生命还在，我们就要坚持到底啊。就是说啊，身为一个菩萨，只要你的生命还在，你的明了性还在，你就不应该放弃努力，因为你的心有无量的潜能，无量的功德等待你去开花，我们不应该有这种挫折的这个念头啊。这是什么？不退难行，这个事情是很难做到，但是菩萨有真如三昧的支持，他能够做到啊。二，不备难行，一切有情虽行邪行而不弃故，这个也是不容易。前面是讲这个菩萨本身的果报底的障碍，这个地方是菩萨所摄受的众生啊，啊产生的障碍。说一切有情虽行邪行啊，这菩萨花了很多精神体力来教化有情众生啊，花了很多精神体力来摄受他，教化他，那慢慢慢慢成长，但是众生并没有接受菩萨的教化，还是一样升起邪恶的行为。这个时候一般人就想说，哎呀，这样的教化实在是白白浪费体力了，就放弃了。但是菩萨呢，他不放弃对众生的摄受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多少都有这种经验的，你曾经度化你的家人，你的眷属，你的信徒啊，你花很多精神体力可能做很多的规划，但是几年过后，你看他烦恼依旧，障碍依旧， 有时候我们就会放弃的。那么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说，当然你如果说是你不修真如三昧，那当然你的心就在得失的因缘当中啊，不断的生灭变化流转啊。那如果你修真如三昧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有自己修真如三昧，你要成为一个金刚菩萨，不退转的菩萨啊。这是什么事情啊？你在设定目标的时候要注意。我们讲菩萨是先化愿啊，誓愿力、观照力、行动力。比如说你今天你化愿，我要用念佛法门来摄受众生，这个是一个好愿。但是你化愿的时候啊，你在因地的时候你化愿啊，你的心不能向外追求，就是说你不能化愿说我要度化100个人往生，你不能化这个愿，因为外在的人事不是你能够决定的。你因地化愿的时候，不能够牵涉到外境的变化，你只能够依你内心化愿。所以这个地方影响到一个菩萨的退转，就是你刚开始化愿化错了，这个时候你就种下一个电磁炸弹，因为你的化愿是安住在外境，外境不是你能够控制的，它一变化，你的心跟着变化，你的愿就破坏了。所以这个地方啊，菩萨花很多精神砥砺教化众生，当然众生善根会增长，但是烦恼也会活动，菩萨还是不放弃，继续的教化众生。就是菩萨的愿呢，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依内心安理啊，但求尽心尽力啊，不求事事圆满。就你一开始化愿的时候就化对，你那个愿必须在向内化愿，不要向外化愿，这个地方要注意啊。所以菩萨能够不退转啊。所以你看我们花四弘誓愿，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行，佛道无上誓愿成。其实这个愿是摄受一些还没有上路的菩萨，从外在的因缘啊，众生要度，烦恼要断，佛道要成。但是真正一个上路的菩萨，他是化自信众生誓愿度，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佛道誓愿成。他完全是观照现前一念心性的啊。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菩萨从一种修习因缘观的菩萨，而提升到一种修真如观的菩萨，那就不同了，你不容易退转了。当你从众生无边誓愿度而转成自信众生誓愿度，你的生命就产生变化了。你在无上菩提啊，外面的风吹移动啊，不容易干扰你了。啊，这个地方讲不被难行，这个是难行的，啊，这是真正的难行啊，是现前难行。因有情所现作一切着意事故。什么叫现前难行呢？就是说啊，菩萨遇到的这个冤家啊，彼此间有怨恨的这个有情众生啊，菩萨还能够啊放下内心的这种对立心啊，而对这个冤家众生啊做一些饶益的事情。当然这个人一定要对立心很淡薄啊。他为什么对立心淡薄呢？他经常观察我空法空的真理啊，经常观察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啊，我相法相不可得啊，他就能够包容一切众生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困难做到，而菩萨因为修真如三昧的关系，他却做到了。第五个，不染难行，身在世间不为世法所染污故。当然菩萨要建立佛法，要摄受众生的，一定要来到人世间啊，他不能只是考虑自己的安乐，安住涅槃的。那么来到世间呢，他就要经得起世间法的考验。什么叫世间法呢？就是八风啊，嗔机毁意力衰苦乐。这个嗔机啊，是当面的称赞跟毁谤；毁意呢，是背面的称赞跟毁谤啊。 力衰苦乐呢？这个力衰是指外在的资具啊，外在的可爱的果报得到的或者失掉了。苦乐是指菩萨本身的色身有种种苦乐的感受。总而言之，一个菩萨行菩萨道，你对于别人的赞叹回报，你对于自己的这种苦乐的感受，你要能够不受染污啊。这个地方也是在考验菩萨的真如三昧啊。这个地方我们从前面的不退难行、不备难行、现前难行、不染难行啊，他都告诉一个消息，说一个人菩萨你要不退转啊，你要能够不受伤害啊，你的心啊不能住在因缘所生法。就是说啊，因何因住啊，当然我们设身啊住在道场啊，但是你心中所住的家啊，这个地方你要想一想看，你住在什么地方啊，会影响到你这个菩萨道是不是会受到破坏。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就是说你发了一个菩提心，你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但是这个菩提心是依什么而住？你这个菩提心是建立在因缘法，你才发菩提心的，那你这个菩提心就很脆弱了。你这个菩提心是建立在一个地震带，这个随时会发生地震的，所以你这个菩提心要盖在一个不生不灭的离体上啊，要特别的安全。所以这个地方啊，你看这个佛菩萨在开示我们，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这个有所得的心一定要一个安全而坚固的依止处，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找到啊。那么这个找到一个安住处啊，你安住下去啊，你才能够经得起这么多的啊众生对你的刺激啊，冤家的这种面对，乃至于八风的吹动啊，是这个，这都是一个难行之道啊。那么到这个地方，二三四五都是啊，菩萨依止真如三昧啊，调伏我爱子啊。这以下六七八九啊，是调伏法子啊。六圣解难行，一大乘中虽未能了，然令一切广大甚深深信解故。那么菩萨经常修我空观法空观呢，对于佛法当中啊，虽然还没有完全通达这个真如的道理，但是他起码能够对于这个广大甚深的真如理啊升起信解，他能够调伏心中的疑惑，调伏心中的执取啊，那么直下承当何其自信本质清净的真理，这件事情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好，第七通达难行，既能通达普特切陀法无我故。那么当然这个地方讲对治观了，一个人能够修真如观了，你也要修对治观啊。普特切陀是我执啊，就是人我执啊，那么法无我是法执啊。我们的心啊，本来的面目啊是清净本然，后来呢因为这个清净本然的心啊，他真如不守自性，一念妄动，他不想安住在清净本然，他总是想要去对因缘所生法去看看是有什么事情可以去了解，就动了一念的攀缘心。好了，一念的妄动以后啊，这个清净本然的心啊就出现两个污点，一个是自我意识，也常意主宰的我，第二个产生法执，一种对立性啊，善恶的对立，生灭的对立，垢净的对立，那么就使令我们本来清净本来的心，本来可以升起很多很多的功德，升起很多很多的妙用的功能，全部丧失掉了啊。所以我们刚开始啊，先相信我们的自信是清净的，这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要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啊，要这个我空观法空观啊，分别的来对治 人我执跟法我执，这样的一个因缘对视观也不可以缺少。好，第八，随解难行，以诸如来所说甚甚秘密言辞，能随解故。好，那么菩萨能够升起我空法空的真理啊，对于佛陀对于大乘佛法当中讲述一些秘密的言辞啊，就是深妙而不容易了知的道理，他也可以了知。那么这一段后面他会详细的说明啊，什么叫做秘密不可说的言辞。第九，不离不染难行，不离不染难行，不舍生死而不染故。啊，凡夫当然是爱着生死了啊，二圣人是爱着涅槃。那么菩萨能够一方面不舍生死，一方面呢又不染污生死啊，就是以从这个中道的角度来行，来这个来这个行动啊，以大智慧故而不住生死，以大悲故不住涅槃，这件事情也是很困难的。我们一般人不是走左边就是走右边，要么生死要么涅槃，菩萨走的是中间的路线，这一条路是不容易走的，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是一个难行之道。好，第十，加行难行，能修诸佛安住解脱一切障碍，穷生死际不做功用，常起一切义力行故。那么这个二到九都是九种差别的苦恨啊，这个第十是总结的，菩萨要不断的做加行来突破自己。好，怎么突破呢？第一个，成就自力的功德，菩萨要经常啊修诸佛安住啊，要修习三世诸佛所共同安住的解脱一切障碍的真如三昧，要不断的加功用行修习，能够产生解脱一切障碍的这种真如三昧的道理。第二个，菩萨能够从真如三昧当中啊成判利他的事业，穷生死尽啊，穷生死尽是指乃至众生界尽，众生的生死没有穷尽之前啊，菩萨都要任运的能够升起对一切有情，那么产生他种种的利益啊。当然这四种难行呢，都是要有真如三昧做基础的啊，就是你这个面对这十种难行啊，你心中啊因何因住，你要找到一个最安全的处所安住啊，你才能够把这个十种难行安全的通过去啊。我们看根二的从事随解难行，就把这个诸佛的秘密言辞这一段啊把它开展出来啊。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叠前起问，第二个几经达四天提出一个问，复次随解难行中，以佛何等秘密言辞，彼诸菩萨能随解了。说是随解难行呢，是三世诸佛到底对这些善根成熟的菩萨有哪些秘密的言辞，我们想修习秘法啊，这个秘密的言辞到底有哪些呢？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好，我们看几经达士，未如今言，银河菩萨能行会师，若诸菩萨无有无少所思，然临十方无劣世界，广行会师。等一下回答当中有总答跟别释，那么别释当中有两段了，第一个掖着六度，就是掖着善法，佛陀讲出他的秘密意义。第二个掖十不善业，掖着恶法，善恶法呢，佛陀都有一些秘密的消息要告诉我们。好，我们首先看这个掖着善法啊，在善法当中啊，有哪些秘密言辞呢？啊，我们先用布施做代表，然后再把这个道理啊，把它扩展到其他的五度。先看布施。银河菩萨能行会师，说是什么样的菩萨他能够行布施啊？那么从秘密意义来说呢， 若诸菩萨无少所施，这个菩萨表面上他没有布施，他坐在那个地方念佛持坐修止观，但事实上他的功德呢就等于在十方世界啊行广大布施。这个是秘密的言辞。好，我们先说明一下啊，这以下的秘密言辞啊，是佛陀对已经成就大乘善根的人说的，这个秘法他不能公开的说。好，我们过去一个初学者啊，佛陀对我们公开的说明了什么是布施啊，就是财施、法施、无畏施，所有的善法都是从因缘的造作上安立，布施直接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要从因缘法安立的，这个是叫做显露义，佛陀可以公开的宣布的。但是这个秘密义啊，那是讲一个心念的问题的，只能够针对善根成熟的菩萨开始。好，那么这一段的话是说呢，菩萨表面上没有布施，从因缘上没有布施，但是实质上已经成就了布施的功德。那么这段话呢，我们可以引用偶益大师的一段开始来加以说明。偶益大师说啊，一句佛号放下身心世界就是大布施，说你在这个地方念佛，你也没有去布施，但是你念佛的时候升起观照，观察我不可得，法不可得，你现在的果报只是因缘所生法，这个时候你对于现前的果报的执取松脱了，放下身心世界，这样子就是大布施了。为什么呢？所有的布施都是要对治悭贪的，而最大的悭贪爱着就是你的果报体啊。所以说呢，一个菩萨能够安住在无所求，那么这样子的布施就是广大布施了啊。这以下的秘密言辞都是依着心念安立的啊。第二个，因何菩萨要行会事？若诸菩萨一切事都无异乐，说是什么样的菩萨有资格说他是要行会事？说这个菩萨是一个喜欢布施的菩萨。什么样的菩萨叫做喜欢布施的菩萨呢？佛陀提讲出一个标准了，说这个菩萨在布施的时候呢，心中没有任何的愿望，没有任何的所求。我们刚开始在修因缘观的时候，前面的布施啊，那你一定要思维他的可乐果报哦，布施成就这个财物的果报啊，持戒成就尊贵的色身，忍辱成就广大的见数，精进成就广大事业，禅定成就烦恼轻薄，智慧成就善巧方便。我们是从因缘的功德当中啊，它启发我们的好药。但是这个地方是说呢，当一个菩萨对于世间的安乐果报都没有追求，没所希求的时候，只是以无助为助的时候，这个人就是称为喜欢布施的人，喜欢持戒的人啊，这个是这个意思。因何菩萨一会事中生生信解，若诸菩萨不信如来而行布施，说是什么样的菩萨他有资格说是他对布施、对持戒、对忍辱升起坚定的信解呢？他说啊，一个菩萨他不信如来的方便言辞而行布施，就是依法不依人。我们刚开始布施啊，持戒啊，是尊重佛语，我们皈依的佛陀，佛陀叫我们这样做，我们因为相信佛的缘故就是这样做了。刚开始因为是信心人，依止信心来修学佛法啊。但是你慢慢的要依止法，就算佛陀改口说叫我们不布施不持戒，我们照样布施，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法产生圣解了，我们的行动已经不是因为人的关系而去行动了，就是不必仰信如来而就能够布施了，这样子的布施，这样子的持戒， 叫做对这个法升起信解。银河布施，银河菩萨疑时彻立，若诸菩萨疑会之中不自彻立。是什么样的菩萨？它是一种彻立，就是加行啊。什么样是一种加行的布施？说菩萨在布施的时候是任应的布施。这个地方的不自彻立就是任应的意思，就是说啊，他已经能够调伏千贪的烦恼。我们这个心中有千贪的人啊，那么布施是不自在的，不能任运啊。所以你一个人你觉得你布施的时候你觉得心中没有阻力，那么你这个人是彻立布施啊。银河菩萨疑时丹药，若诸菩萨无有暂时少有所施。说这个人，这个菩萨是什么样的资格？说是深深的号要布施，深深的号要持戒，深深的号要忍辱呢？说这个人在修布施、持戒、忍辱的时候是无有暂时，无少有布施，他不是短时间的，也不是少量的，时空无尽的布施，时空无尽的持戒。说你在布施的时候、持戒的时候，你内心有一个设限啊，我布施到什么时候，我持戒到什么时候就要停止了。那你不是一个好要布施、好要持戒的人啊。你要想说，我今生持比丘戒、比丘尼戒，我来生还要持比丘、比丘尼戒，我再来生尽无量计都要受持比丘、比丘尼戒，受持菩萨戒。你心中是一种时空无尽的化愿哦，你这个人是要行布施，要行持戒，你不是短时间的布局而已。银河菩萨其实广大，若诸菩萨疑会之中离娑罗想啊。前面是讲菩萨的一种相续的加持，这个地方讲广大，这是什么样的布施成就广大的功德呢？说菩萨在布施的时候远离娑罗之想，这个娑罗就是流散，流是流动的流，散是散乱心的散，流散就是心中有所住。好，就是说呢，什么样的布施功德做大最大呢？就是不住相布施，就是你像虚空一样无所住，这个时候你的布施持戒是最大的功德。因为你这个无所住啊，你的心跟真如相应，世间上没有所有的功德可以真如相比的，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哈。三世诸佛啊，他之所以有万德庄严的功德，只有一个原因，他的心安住在真如。我们安住在无明，所以我们障碍重重，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先产生圣解啊。银河菩萨其实清净，若诸菩萨温波陀谦啊。前面是讲广大，这个地方讲布施清净。说是什么样的因缘叫清净布施呢？一个菩萨能够温波陀谦，温波陀就是拔足啊，把你这个脚拔起来，拔足。这个足就是千贪的意思，千贪之足啊，你要对治千贪。这样子才是布施清净。我们刚开始布施的时候啊，是把不喜欢的东西送给别人，这样子当然没有对治千贪了。但是你慢慢你要把自己喜欢的东西也可以施舍给别人，这个就是清净的布施。这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你布施的时候持戒的时候有对治啊？如果你觉得你在布施的时候，哎，一次比一次的自在，一次比一次的轻松，那你这布施有对治。如果你每一次布施的时候都很困难，你没有对治，你心中那个阻力都在的啊。所以你要能够对治千贪啊，这个布施才是清净。银河布施其实究竟，什么样的布施是究竟圆满呢？若诸菩萨不住究竟，你不升起究竟之想，不要自我设限啊。布施是没有穷尽的啊！因何布施？因何菩萨其实自在，若诸菩萨疑会之中不自在转。什么是菩萨布施的时候得大自在呢？ 当一个人在布施的时候，他内心的悭贪已经不是在转，悭贪被调伏了。好，银河菩萨布施无尽，若诸菩萨不住无尽，是什么样的布施？是无穷尽的。当一个人内心当中不住无尽，那么他不住涅槃了。你安住在这种大悲心当中，才能够无穷尽的布施。那么这个地方都是菩萨对佛陀对善根成熟的菩萨所说的秘密语啊，就是从一个怎么样能够对布施圣洁好要信解广大清净乃至于究竟圆满啊，你的那个心念法门都要怎么去用功啊？这个地方佛陀有详细的开示。第一度，如一布施一戒为初，一慧为后，随其所应，当知一二啊。那么布施如此啦，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道理也是前面所说的是完全一样的。好，好，我们看第二个魁二，耶时不善业道士。前面是耶的善法，佛陀开出秘密，这以下耶的恶法，佛陀对于善根已经成熟的菩萨也有一些秘密的交代啊，他不能公开的秘密的交代啊。因何人杀生，若断众生生死流转。我们以前对杀生的认识叫做断有情命，当然这是恶法啊。我们在做因缘观的时候，断有情命是遭感痛苦的果报。但这个地方佛陀说什么叫杀生啊，有另外一个思考，就是菩萨教化众生呢，来断除众生的生死流转。他本来在三界当中有一个生命，结果他生命消失掉了，这叫断除众生的生死流转啊。第二个，因何不予取，若诸有情无有疑者自然摄取。这是什么叫偷盗呢啊，不予取，主人没有给我们，我们自动的去夺取。说是有情众生啊，无有疑者自然摄取。众生并没有说我把我交给你度化，你来度化我啊。那么众生没有把自己交给菩萨，菩萨看到众生善根成熟，主动的去度化他，就把他抢过来度化啊，为诸众生不勤有啊。那么这样子呢，就是不予取的，因为他没有把他的生命交给你，你就主动把他度化啊。因何意邪行，若意注意了知是邪而修正行。这是什么是意邪行呢？菩萨也是观察五意的境界，但是菩萨心中啊，他不迷惑颠倒，知道他是邪恶的，那么修戒定慧加以对治。虽然心中也是现出五意境，但是菩萨是升起一个正念正智的对治，这样子叫做意邪行啊。因何能妄语，若依妄中人所为妄。这是什么叫希望语呢？菩萨知道一切法是希望的，说是人天果报也是希望的，但是菩萨也是告诉众生啊，你善根没有成熟，你啊布施持戒忍辱啊，保住人天的果报啊，就是施舍方便啊，就是已在知道一切法如梦如幻，但是又不舍方便啊。因何被虚拟，若人常居最深空处。被虚拟就是离间语啊，他们两个本来感情很好，不想舍离，你把他们两个硬邦邦的把它拆开来好。但是说是什么意思呢？菩萨安住在我空法空的真如里，这个也是离间的，因为你安住在真如是不生不灭的无为法，你跟有为法就断除了，也是有离间有为法，跟你把有为法跟无为法把它分开来啊。因何波如是，若善安住所知彼岸。波如是就是出恶语了，就是这种呵责报恶的言辞。那么佛菩萨能够善巧的安住这个彼岸啊，在佛法此岸呢、就是烦恼相障碍相啊，彼岸呢是解脱相 啊，就是我们本来是在贪的此岸，嗔的此岸，我们能够安住在透过这个呵责烦恼啊，对治烦恼，就安住在无贪无嗔的彼岸，这样子叫初恶语。当然这个初恶的所缘境是烦恼了啊，因何其间矣，若正说法品类差别啊，其间也就是讲一些乏力的言辞引申众生的放逸了，本来是这个意思啊。但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呢，菩萨依止华丽美妙的言辞来宣说种种的佛法啊，这样子也是属于菩萨的期间矣。迎合人贪欲，若有烁烁应至正得无上俊丽啊，菩萨内心当中一次一次的希望要成就无上的这个三昧啊，成就真如三昧，这个是菩萨的贪欲。因何能称慧，若依其心能正称害一切烦恼。好，那么什么叫称慧呢？菩萨的内心当中呢，是称害啊，真恶伤害一切的贪嗔痴的烦恼啊，这个是菩萨的称慧。因何能邪见，若一切处片行邪性兼如实见啊，是菩萨什么叫邪见？就是菩萨在一切处，这个一切处就是一切的因缘所生法当中，就是依他起性。那么在一切依他起当中呢，众生升起片行，升起片计执。那么菩萨对因缘法所生的片计执的这种邪恶体性呢，都能够如实了知它是毕竟空寂的啊，这样是叫做菩萨的邪见。那么这个是菩萨对十不善业的秘密语了。好，这个地方的意思，当然这个十恶法是我们要断的了。好，我们看这个意思啊，菩萨佛陀对菩萨的法执啊，他是要破菩萨的法执，就是说啊，我们了知这个善法恶法，刚开始了知的时候是从因缘所生法去了知的，从对立的思考啊，杂染法招感痛苦的果报，清净法招感安乐的果报啊。但是这个地方是佛陀讲这个密法，是完全依心念安立的，心念安立的。那这个只是这个法是不能公开宣说的啊，私底下传授给那些善根成熟的菩萨。我们可以这样子了解这个法门啊，是说菩萨修习六度啊，有两种的修法，一种是属于业力的修学，行为的修学，一个是属于心念的修学。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说我们今天僧团出现的非法的事情，这个非法事情如果不处理啊，会影响正法久住的。好，你身为执事，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我挺身而出，但挺身而出你会得罪很多人啊，你搞不好你自己都会起烦恼。假设你选择挺身而出啊，虽千万人吾往矣，我做我该做的事情，那么当然可能你的福报也不够啊，摄受力也不够，你的智慧也不够，结果你在挺身处理这个非法事情的时候遭到很多的讥嫌，这是一个选择。这样子就是说啊，你的行为有错误，但是信念是正确的，这第一种情况。第二个，你身为执事，反正我可以不采取行动，我可以做一个烂好人，那么这样子大家都相安无事啊。那么这样子呢，你行为是对的，心念有问题。当然我们希望行为是对，心念也对，那当然是最好了。业力的问题啊，会招感果报，心念的问题影响你的种性，这个大家要知道。也就是说啊，你的心念啊，影响到你整个未来生命的格局的大小， 你是一个人天秤的格局，你是一个二秤的格局，你是一个大秤的格局啊，就跟你的心念有关系的。我们前面的六度啊，我们是偏重在业力的造作，因缘法造作。你因为布施招感富贵的果报，你因为持戒招感这个尊贵身，你因为忍辱招感广大的眷属。这个地方都不谈无上菩提，都不谈这件事情。到这个真上心学的时候啊，他不讲这个果报了。他讲说啊，你的心要怎么跟无上菩提啊，你那个内念心跟无上菩提那个真如呀，要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靠近，讲这个问题的。所以大家要这个秘密语啊，就是这个意思的，心念的提升了。你不能老是只是想到哎呀，我要得到富贵，我要得到尊贵身，当然这个都很重要，因为菩萨必须要以富贵庄严自己了啊。但是更重要，你不要忘记你的理想是要成就无上菩提。那么你的信念，你就要注意这个问题了。你布施的时候，什么样是一个欢喜的布施？什么样是一个广大的布施？什么样是一个无穷尽的布施？什么是一个圆满的布施？这个地方他的信念都有一定的标准的。你说，哎，我的布施跟他的布施行为是一样的，心念是不一样，你们两个的果报会一样，但是他得这个果报的时候跟你得这个果报的时候不一样，他心中有菩提，他不会放逸，不会产生迷惑，你会产生迷惑。所以我们不能老是活在因缘当中修学，你要考虑你的心念的问题。如果你想成佛的话，心念的问题是要考虑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佛陀为什么讲秘密语，就是你已经准备要成佛了，你有这样的决心的时候，佛陀为你说秘密语。我们有时候对这个密法抱着一个神秘的观念，其实六道是说密法就在你的心中嘛，密在汝中嘛。我听说哈，密宗很多大乘佛切啊，跑到台湾来啊，他不是传法，他是为人家卜卦啊。因为众生要的都不是心念的东西，他要的是现在的安乐。如果你慢慢去了解众生的心态，如果你开始有在行菩萨道，你发觉众生对心念的问题是不在乎的，他比较重视果报的问题，而且他这个果报还不是来生的果报，他要现在的果报，现在的趋吉避凶。所以你去问大乘佛界，问到卜卦，这是大材小用啊。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他只好陪着你，那么为时失权呢、啊？他的重要的秘法，在布施的时候信念怎么运作，你跟你讲也没用嘛。好，所以说这个秘法、啊，大家要从内心当中去体验啊。当然我们因缘法一定要随顺善法了，你也不能忽略业力的问题，因为业力会造感痛苦果报的啊。所以业力跟信念这两个同等重要，你要创造一个安乐的果报。佛陀在经典当中警告菩萨，你不能堕入被见的果报，不可以，你不能只是说我信念正确，不可以，菩萨不能够对待到卑贱的果报，不可以的。所以你刚开始先重视业力的问题，然后呢，你在这个业力当中呢，要提升你的心念的观照，这样子你的果报啊，变成一个无上菩提的格局。啊，所以你看无着菩萨，他前面讲六度的时候，他不讲这个秘密语啊，他完全从因缘法安立六度。但是他讲到真上戒、真上定、真上慧的时候，他是有更高深的开始了，更高深的开始了啊！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体会啊，这个秘密语的一个真实意。 好，我们今天啊讲到这个地方哈。我们这学期的进度啊，我想啊，我们讲到这个真上慧学，把它讲完，好，就是讲到这个198面。198面的第一页第一行，见业障现前，积极损恼故，现出有情，不敢菩萨时啊，就是讲到这个真上戒、真上定、真上慧。那这样子讲的话，整个菩萨道的因地的甚深见广大行啊，啊，菩萨的誓愿力、观照力、行动力都讲完了。那么我们下学期再开始讲菩萨的果地功德啊，彼果断、彼果次啊。那么可能的情况呢，还有2次。好，我们这学期的课程就结束了啊。好，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